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新闻。今年是1989年六四民运事件届满25周年。除了在过去这个周末，香港民间团体举行了相关活动之外，世界各地也都在准备纪念活动。接下来，我们就立刻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请他来介绍一下纽约方面的消息。方斌，你好。
尤华，你好。
是的，刚刚提到今年是这个六四25周年哦，是世界各地都在准备这个纪念活动。那么在纽约这边有什么消息呢？
在纽约的人权组织中国人权，在这个清明节前夕，受天安门母亲群体的委托，在他的网站上推出了一个天安门母亲纪念六四25周年的专辑。专辑的内容呢，主要是该群体的一些难友从去年10月开始，到全国各地走访了20多家外地的六四死难者的家属，写成了一批呢这个探访的纪实。用这个群体的这个代表丁子霖的话说呢，是一篇篇血和泪凝成的文字。从现在开始到六四呢，每周将会推出3篇这样的文章。
是的，那么在这个活动这个首批的纪念文章当中，有什么重要的内容，或者是有什么是特别值得关注的地方？
在这一期的3篇文章当中，我读了以后呢，我觉得最震撼的是有两个故事。一个故事呢，讲的是1984年的时候还只有22岁的中国科技大学的一个学生叫田道明，他呢在64的这个凌晨呢，跟同学一起到六部口去，结果呢这个戒严部队呢正好呢是清场，他呢先是呢被这个戒严部队的这个有毒的瓦斯熏倒了，然后呢戒严部队呢成批的坦克呢就从这些熏倒的居民和学生的身上碾过去。那据那个生存的这个学生事后回忆说呢，这个他当时呢身上一处伤口都没有，但是呢他的半个额头和眼睛呢被这个坦克呢碾掉了。那另外一个故事呢，讲的是一位老军人，他叫杜东旭，他是一个老干部，他的妻子马成芬呢1989年6月3号晚上11点在干休所那个宿舍楼下乘凉的时候，被朝着胡同里狂乱开枪的戒严部队射杀。他妻子呢也是一个老干部，那么他曾经多次的写信给军队和国家领导人要求个说法，但是都没有音讯。后来呢他自己呢也在去年11月因病去世，终年呢是86岁。那么他们的去世呢提醒人们，这个群体的成员呢正在一年年的老去，有的呢已经相继离世。今年3月天安门母亲给两会公开信上显示呢，已经故去的难属的人数呢达到了35个，占千名人的128人的27%。那么丁子霖说呢，难友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想的呢是同一个问题，时间一年一年的过去，我们费尽了心力，既不能为死难亲人讨回公道，更不能挽留住那些在以往岁月里共同抗命而今已经呢多病的难友的生命的脚步。那天安门母亲的诉求呢没有实现，逝去的老人呢却是越来越多。
是的，刚刚提到这些故事都相当的这个震撼人心哦。那么你也提到了，就是天安母亲的诉求在没有实现的情况下，逝去的老人越来越多，那么他们将来有什么其他打算，或者是下一步的动作是什么呢？
我们看到这个今年六四25周年到来之前呢，天安门母亲群体因为之前的都是丁子霖作为代表，那么他们推出了一位新的代言人叫尤维杰，他呢也是一位难属，他呢向媒体呢这样表示，他说呢一定会薪火相传，坚持到正义的到来。那么这个我们都知道，天安门母亲20多年来年年向两会递交公开信，他们的要求呢就是3个，那就是调查真相、追究责任、给予赔偿，但是呢年年都落空。那尤维杰的丈夫呢，这个杨明湖呢，当年是一位中国贸促会的这个国家干部，因为关心学生，也因为不相信军队真的会老百姓开枪，那么六四凌晨1点钟呢跑到天安门附近的南池子街，后来被那个公安部大院冲出来的军队开枪打成重伤。临死的时候呢，他用微弱的声音对他的妻子呢说了2声对不起。当时呢他丈夫呢只有42岁，他呢只有36岁，他们的儿子呢刚刚5岁。
是
今年呢尤维杰呢也60岁了。那么他对孩子说，妈妈的事情你可以不赞成，你可以自己做选择，但是他儿子对他说，妈妈我支持你。
好的，好的，我们谢谢方斌为我们带来纽约方面的情况哦。